好，我们先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你在哪里，哪里就是圣地。主啊，盼望我们都能够把我们脚上的鞋脱下来。主啊，把我们的心，主啊，向你来举起。主啊，因为主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心，主啊，能够来敬拜你，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单单的被你来得着。主啊，我们也求你，主啊，帮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卸下我们一切的烦恼忧虑。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平安，主啊，得着喜乐。主啊，我们把下面的话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刚才林阳说我们在青年营有非常好的三天的时间我们怎么那个彭教也来了，看到感谢主真的看见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次营会中主啊被主来改变也能够从主那边得着很多话语里的供应看见他们真的很享受在营会里的三天的时间我们也请弟兄姊妹继续为这些年轻人祷告盼望他们都能够在主里面被主更新变化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是飞鸟和百合花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其实重点不是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而是呢主耶稣他要借着这个比喻呢要告诉我们要我们明白一个的真理那就是不要忧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6:25-34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把这段圣经读一遍。马太福音6:25-34，我们一起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其实都读过这段圣经那这段圣经里面呢，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忧虑那说到忧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看看你身边的人你会发现，哎呀，现在好像这个忧郁得忧郁症的人呢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个得忧郁症的这个年龄呢，它越来越小所以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问了一下这个 ChatGPT 我就问他说给我一下这个忧郁症的这些数据他就给了我的一串数据。他说呢，全世界有超过 3.5 亿人有忧郁症。他现在变成是世界的第四大疾病从2020年以来，全球的这个重度忧郁症增加了 28%， 而且全世界呢每年有70万人因为忧郁症自杀那去年中国的这个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有多少人得忧郁症呢？他说有至少有9500万啊，而且呢很大的比例呢是学生。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哇，原来有这么多人有忧郁症啊。那你知道20多年前哈，我记得那时候很少听到有什么人得忧郁症啊，是十几年前开始的时候呢，慢慢你就听到，就好像哎有人得忧郁症啊，慢慢身边的人你就会听到。但是现在你发现好像动不动哎呀就听说谁谁谁又得了这个忧郁症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患上忧郁症啊？那很多人说是因为这个现在的社会环境啊，工作啊，压力非常非常大啊。你看到说现在呢，虽然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是你发现我们要接收要处理的信息呢越来越多啊，而且呢这个生活工作上的压力呢也变得越来越大啊，然后呢再加上一些突发的事件啊，导致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得了忧郁症。那我今天在这里我不是要讨论为什么会有忧郁症哈，或者呢怎样去治疗忧郁症哈，而是呢我想通过主的话呢来让我们看一看啊，我们为什么会忧虑啊，以及呢主告诉我们怎样呢才能够不忧虑。那首先什么是忧虑呢啊，你去查这个新约里面哈，他这个忧郁这个词呢啊，他用了19次啊。那他的意思呢是讲到说一个人很担忧很焦虑啊，心烦意乱啊。所以你看到这里的忧虑，他不是讲到一个人应该有的这个谨慎和计划，而是呢对着今天过分的关注和对着明天充满的焦虑和恐惧啊。比如说你对一些事情你担忧到呢心烦意乱的程度啊，你对一些事情呢太过计较，因为得不到呢而忧心忡忡心烦意乱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这里讲到这个忧虑的意思。那说那主说我们得这个说我们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呢啊，那第一个呢主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对吗？所以你看到这个吃喝是讲到维持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因为生命需要饮食，对吗？那你看到现在的社会哈，不像以前好像哎呀没有吃没有这个好像饭也吃不饱啊，现在呢是讲究你怎样能够吃得好，怎样才能够吃得健康啊。所以你看到现代人的忧虑不是说没有饭吃或者吃不饱饭，而是忧虑呢怎么样才能吃得好，怎么样才能吃得健康。那第二个呢是讲到忧虑穿什么啊，忧虑穿什么，你看到穿什么不是你生命的需要，对吗？是你生活上的需要啊。你看到现代的人呢他也不会说没有衣服穿，对不对？而是忧虑是说忧虑什么呢，是忧虑怎么样才能穿得漂亮穿得得体啊。你看到姊妹常常觉得说这个柜子里面好像总是少一件能够穿出去的衣服啊。所以你从这个里面引申出去呢，你就讲到你就看到说就讲到我们这住什么样的房子啊，开什么样的车子，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啊，特别是你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以后啊，然后呢你就想到说我怎么样给孩子以后有一个好的生活，然后我们呢就开始忧虑呢他们上什么学校啊，到哪里去补习啊，然后学什么专业啊，以后结婚怎么办。所以你看到这个呢全部都成为我们忧虑的原因啊，然后这些呢也都是我们觉得说是我们生活的这个需要啊，这是讲到这个生活的需要。那第三个呢你看到我们忧虑的原因呢是讲到我们的健康，是吗？特别是中年以后啊，这边很多中年人啊，你知道我们这个一过中年哈，身体一不好哇就很紧张，然后赶紧去看病，一查出来呢有什么病呢，然后呢就开始忧虑啊。就是你没有什么病你也在忧虑说哎呀我要不要吃点补药啊。你知道27节说什么呢？27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忧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忧虑你就能够多活几年吗？啊，你知道以前有一本书然后印象很深哈，叫无毒一身轻啊。但是你知道 它里面告诉你说啊，吃什么健康啊，吃什么能够排毒啊，啊。但是你知道这个作者哈，后来呢发现他是就是有很多的欺诈，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乱写的，然后后来书也下架了，那个人也被抓起来判刑了啊。然后你就发现说，你听专家的话，专家呢今天告诉你说这个不能吃，明天呢告诉你那个不能吃啊，搞到最后你也不知道要吃什么，你就更加的忧虑啊。所以你看到主把我们的忧虑归纳成这三个方面啊，一个讲到我们生命的需要，一个讲到我们生活的需要，还有一个讲到我们健康的需要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那其他的呢，比如说这个夫妻吵架啊，婆媳矛盾啊，啊还有很多这些其他的问题，其实你发现说这些很多是由于我们在生活上哈，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你看到这些都归纳在这个生活需要的这个范畴啊。所以你看到主把我们这个忧虑的原因呢啊都找出来了，然后呢主就告诉我们，产生忧虑就是如果我们有忧虑的话，它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危害啊？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我们会失去信心啊。当你忧虑，当你得不到一些东西，或者你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啊，你就开始在怀疑神是不是那一位他时刻看顾我们的天父啊，你就会怀疑说，为什么这个神他呢听别人的祷告他不听我的祷告啊？他为什么帮助别人他不来帮助我？你就开始对神呢失去信心啊，你就开始在那里埋怨神，你就开始生出苦毒，你就开始生出怨恨啊。那第二个危害呢是讲到说你就会失去健康啊。那我们知道得了忧郁症的人呢常常是茶饭不思啊，晚上呢也睡不着觉，那怎么可能不影响健康呢？你知道我们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没有信主之前哈，他为人呢非常的豪爽啊。之前我们每一次叫他来，哎呀你来聚会来聚会，但是因为呢他朋友很多，他人呢也非常的忙啊。直到后来呢他的丈夫呢被查出来得了肺癌，很快就走了啊。那你知道后来也出了一些财产上的这些纠纷，然后他一下子呢就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他一下子就病倒了啊，他就陷入很深的这个忧郁啊，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呢都离他而去啊。那后来我们把他带到教会啊，他后来也去看病也去吃药，慢慢他现在从这个忧郁的里面呢走了出来啊。所以你看到所有得忧郁症的这些的人呢，你发现说对他们的健康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第三个呢，你看到说忧郁呢会让我们失去见证啊。在31到32节啊，31到32节主说什么呢？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啊。所以你看到如果我们为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些来忧虑的话，那你和外邦人呢就没有任何的区别啊。你看到外邦人为什么忧虑呢？因为他们不信主，因为他们没有神，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所以呢他们忧虑啊。但是呢你是神的儿女，你是有一个尊贵身份的神的儿女，你有盼望，你有依靠，对吗？如果你也像不信主的人那些也为这些的事情呢来忧虑啊，你发现说那些不信主的人他就会说，说你们信主有什么好处呢啊？你不是和我一样吗？你不是和我一样在这里忧虑吗？所以你看见如果你这样忧虑的话，你就失去了成为神儿女的见证。那当然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啊，你知道有些的忧虑症呢是有它特殊的原因的啊，我下面会讲到。所以你看到忧郁症的危害啊，就或者我们说忧虑的这个危害啊，不仅使我们失去信心，不仅使我们失去健康，也让我们失去见证。啊，那有人统计呢，他说啊，我们所有的忧虑哈，你去把我们所有的忧虑全部都统计一下啊，你发现呢，其中有40%的事情呢是不会发生的啊，我们不会发生，但是我们想很多，我们觉得说，哎呀，越想越焦虑啊，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30%呢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忧虑，但是你看到这些过去的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了，对不对？ 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改变了，但是呢我们就是对着这些过去的事情我们在那里忧虑。还有 12% 的事情呢是别人对我们不正确的看法啊，然后呢我们就很忧虑啊。那这些忧虑你知道说我们也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对吗？啊，所以你的忧虑其实呢也是不能够改变任何的事情。那还有 10% 呢是关于你的健康的啊，你其实你发现你越忧虑其实你的健康呢反而会越来越糟糕。那最后剩下多少呢？只剩下8%啊，只剩下8%。这些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而且你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去来改善的啊。所以你看到你从这个统计的里面你就知道说你绝大部分的忧虑呢是没有必要的啊，而且呢你也是无能为力的啊。但是虽然是这样哈，虽然我跟你讲了这么多道理，虽然我跟你讲了很多的这些的统计数据，你说我还是很忧虑哦，你说我控制不了，对吗？你知道我前几天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问庆云，我说你忧虑吗？啊，他就反问我，他说那你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忧虑啊。他说就是因为你没有什么忧虑，所以呢我就很忧虑啊。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不忧虑啊，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去承担什么责任，他没有什么的事情需要去好像担心啊。你不要你们从来不会想说哎呀今天晚上要吃什么，明天孩子要带什么啊，家里面缺什么东西啊。当你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去忙碌要去烦的时候，你说我怎么可能不忧虑呢啊。那主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忧虑呢啊，怎么样能够来消除我们的这些忧虑呢？那主说呢，他说第一你要先看啊，你要先看，你要先抬头看看天上的飞鸟啊，然后你再低头看看野地里的百合花啊。今天这个我看到英华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野地的花啊，你先要看，对吗？当你看到天上的草，你看天上的鸟，地上的这个花的时候啊，你看到说主叫我们看他所创造的这些的大自然啊，为什么叫我们要看这些东西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忧郁的时候啊我们就陷入我们这种自我的这种困境啊，我们想到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烦恼我的忧虑我的问题，然后你就发现我就陷在我们的这个怪圈的里面呢出不来啊。所以主说你不要光看自己，你不要在那里光想自己的事情，你要来看看我所创造的这些花草树木，你要来看看我所创造的这些飞禽走兽啊，你就会在那里感叹神的伟大啊，你就会看见神他的能力啊，你就能够看见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你就能够慢慢的从这个忧郁的里面走出来。你知道在约伯记里面啊，我们都知道约伯啊，他被撒旦攻击的时候啊，他的牛羊呢被抢走，他的儿女呢被这个倒下来的房子压死啊，然后呢他自己呢全身都长这个疮，然后他就坐在炉灰的里面拿瓦片呢刮自己的身体啊，然后呢你看到他7天7夜他睡不着觉，然后他开始呢咒诅自己的生日啊。你去看所有他这些的表现症状其实就是忧郁症，对吗？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呢？是他的3个朋友对他轮番的刺激啊，在那边刺激他说是你犯罪，所以呢神在那边惩罚你，神在那边管教你啊，把他搞得呢更加忧郁啊。所以呢他想要去质问神，他想要去跟神评理，他里面呢满是痛苦挣扎焦虑甚至绝望啊。你看到神怎么治愈他呢啊，你看到前面37章神一句话都没有说，从38章开始神开始说话了。神说话的时候你发现说他是把这个约伯带来看他所创造的所有的这些的大自然啊，他带约伯去看天上的繁星，他叫约伯去看那个浩瀚的海洋，他叫约伯去看林间的这些的百兽，他让约伯呢去看空中的鹰雀啊，然后告诉约伯说，他说哪一个不是我看顾的呢？哪一个不是受我管理的呢？ 神说，他说我管理宇宙星辰，我管理自然万物，你觉得我对你的遭遇视而不见吗？你觉得我对你人生的安排会有错误吗？所以当约伯看完神所造的一切的时候，他就向神低头敬拜。他慢慢的，你看到神就把他从忧郁的里面让他走了出来。那你知道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得了这个短暂忧郁症的先知啊，那就是大先知以利亚啊。我们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得胜，对吗？你看到说他借着祷告，他打败并且杀掉所有这些巴利的先知啊，然后呢他就祷告让这个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的犹大地呢降下这个雨来啊。但是你看到就在这么大的得胜之后啊，当以利亚得知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就落荒而逃啊，而且呢他跑到旷野里面向神求死啊，因为呢他觉得说我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为什么百姓还没有悔改，为什么耶洗别还在掌权啊，他觉得他自己所做的功呢全部都白费了啊，连死的心都有了。最后呢他躲到这个何烈山的山洞的里面呢，他躲起来啊，然后呢你看到神呢就把他叫出来啊，把他叫出来干嘛呢？他说神呢叫他出来看看什么呢？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你发现说神让他看什么呢？让他看狂风大作，让他看崩山碎石，让他看地动山摇，让他看这个地震后面的那个大火。然后呢他叫以利亚去听那个火后微小的声音。所以你看到神要借着这些戏剧化的这个画面呢告诉以利亚。告诉以利亚什么呢？第一呢，他是要告诉以利亚说，他说你不要去太注重这些外面的工作，你不要以为轰轰烈烈的大事呢才是为神做工啊，你要学习去听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啊。那第二个呢，神告诉他说，你不要被外面的这些环境惊吓啊，你不要看到外面崩山碎石地震啊这些事情，你要学会去听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忧虑的原因是我们被这个外面的事情吓到了，一下子得了疾病，一下子呢家里人出了问题，一下子呢发生了一些让我们措手不及的这些的情况，然后我们一下子就懵掉了。但是神说你不要害怕，你要听这些事情后面神要对你说的那个圣灵要对你说的那个微小的声音啊，只有那个声音才能够安慰你，只有那个声音才能够鼓励你。所以你看到主要把我们从这个自我的这个怪圈的里面带出来啊，他要让我们看啊，那看完之后呢啊，他要我们去想啊。然后你看到主说，他说当你看到飞鸟的时候你就要去想，那个飞鸟呢它不种也不收，它也不积蓄粮食呢在这个仓库的里面，你看到神竟尚且养活它啊，那把你自己和这个飞鸟呢比一下，飞鸟是神所创造的动物，但是你却是天父的儿女，哪一个重要呢啊，神连飞鸟他尚且能够看顾养活，那更何况是他的儿女呢？他难道不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吗？啊，当你去看这个野地里的百合花的时候，你就要在那边想，你要想到说这个花它这么漂亮啊，它不是说它自己去搞一块布，然后呢做了一身很漂亮的这个衣裳，然后给自己穿上，然后涂一些很漂亮的颜色。啊，你看到说是完全是神给他的装饰，啊，主说连所罗门穿的那个华美的衣服都不能够和这些自然的这些的花草来比美，啊，你知道说这些的花草明天就枯萎了，啊，明天就要被扔到火炉里面去了，神都给他们这样的装饰，啊，那更何况是你们呢？啊，天父难道不知道你们生活上的需要吗？天父难道不供应你们生活上的需要吗？在罗马书8章32节啊，我觉得那这段话主讲得很好，他说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你看到神宝贵你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为了你，他甘愿让他的独生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你，他甘愿让耶稣基督担当了你一切的罪过，他怎么可能对你的需要熟视无睹呢？所以当你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当你想到说神他是这样的爱我的时候，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就能够放下我们很多的这些的忧虑。但是我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这里讲到说天父会看顾你的需要，是指我们这些基本的生活的需要，你的这些吃穿住行，主认为好的对你好的这些东西呢，他一定会给你。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很忧虑，我在忧虑说我什么时候能够买第二套房子，我忧虑我什么时候能够买一个保时捷，我在忧虑我什么时候这个可以坐游轮去环游世界。那主说，他说这个我帮不了你，好，你继续忧虑。你知道有一个妈妈哈，她刚刚生了一个宝宝啊，然后呢在那里坐月子啊，然后她有一天呢就在床上就在那边愁眉不展，然后她老公就跑过来问她说，哎，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忧虑？她就说她老公就很担心，她说是你生病的呢，还是宝宝有问题呢？那她妻子就说，她说，哎呀，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我就非常的忧虑。她老公说是什么事情呢？她说呢，我就在那边想，我们的宝宝到底他长大以后是要上清华北大呢，还是要出国留学？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自寻烦恼，对吗？这个已经是20年后的事情，她现在就开始焦虑了。所以你想想你自己和周围的人，你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忧虑是因为我们过度的需求呢带来的。你真的需要买那个大房子吗？你真的要逼你的孩子去考 OC 考精英吗？你真的需要跟别人比这个跟别人比那个吗？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当你心中有很多过度的需要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清心呢？你知道有本书叫《简朴生活的真谛》啊，你知道说一个简朴、一个简单的生活会省掉我们很多的忧虑啊。当你满心在那里想着怎么要追求世界的功名利禄的时候，你就肯定会给你很多的忧虑啊。所以，你如果想要追求这些地上的东西，我建议你去读一读《传道书》。你读完传道书你就知道地上所有的追求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呢，你看到说主要我们想什么是生命里最重要的在25节一开始呢，你看到说它有一个所以，对吗？为什么主在这里说所以呢？因为前面有三段是因为，前面三段讲什么呢？讲到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讲到说里面要有光，讲到说一个人呢不能侍奉呢两个主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前面这一段，马太福音的第6章19节到24节啊，马太福音的第6章19到24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三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一个是告诉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呢也在哪里，啊，当你的心被地上的这些名利抓住的时候，啊，你的忧虑呢就来了。那第二段呢讲到说你里面呢要有光，啊，你发现当罪进来的时候，当仇恨苦毒怨恨进来的时候，你发现你里面呢就一定黑暗，啊，你的忧虑呢也一定会来，啊，所以你看到我们需要去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些的罪，啊，求主能够拿去你里面的这些的怨恨苦毒仇恨，啊，求主呢能够来释放你，啊，求主能够让你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啊，求主能够让你放下你一直纠结的这些的事情。那第三段呢讲到一个人呢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你如果侍奉马门，我们知道马门背后所代表的就是名利地位欲望，啊，你知道其实这些呢都是撒旦的势力，你如果去追求这些，啊，你其实就是在侍奉撒旦，啊，那你怎么可能没有忧虑呢？所以你看到二十五节在前面这个三段讲完以后，主耶稣说，他说所以，啊，因为主告诉你说不要去积攒天，不要去积攒这个地上的财宝，主告诉你说心里面要有光，主告诉你说呢要去侍奉神，所以他告诉你说你不要忧虑，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忧虑它是有前提的，啊，你不要忧虑呢，你看到说我们不忧虑是有这个前提的，你要能够清楚明白前面的这个三个道理之后，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对我们生命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二十五节告诉你什么呢？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啊，所以在这边讲到这个不胜于，英文是讲到 more than， 就是讲到说生命的意义是远远大过追求吃喝的，啊，生命的意义是远远大过我们外面的这些生活需要的，啊，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说，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啊，主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一直的告诉我们，他要告诉我们说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他告诉你说人生命的意义不在乎吃喝，啊，人生的意义不是仅仅在乎说哎呀我今生要过上一个很好的生活，啊，如果你的眼睛只在地上，啊，你一定会有很多的忧虑。那第三个，啊，主说你要求，啊，三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所以你看到先求，这里这个求，啊，英文是 seek， 是追求是寻求的意思，啊，我们常常把它读成是祷告祈求，啊，这个不是祷告祈求的意思，这个是讲到说你要去追求，你要去寻求，主是要我们实际的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所以你看到这一节经文是和前面的九到十三节，啊，我们知道说第六章的九到十三节是主导文，啊，你知道说这一段和主导文是呼应的，啊，那主教导我们主祷告的时候说什么呢？主说，他说你们要这样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祷告的原则也是这样，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你才求神呢赐给我们日常的饮食，啊，因为呢你看到说神的国度和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啊，那个是神在永恒里面的计划，那个呢是神最看重的，所以呢你要先求，啊，同样你要除掉你的忧虑，你要去先去追求神所看重的，啊，当你把你的眼光转移到神和神的旨意上面的时候，并且呢你去实际去追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神慢慢就把你很多的忧虑呢拿走了，啊，你知道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呢？啊，因为在你的生命的里面那个优先的次序呢错了，啊，所以你看到神要来重排你生命中这些的优先的次序， 啊，所以你要去 seek， 你要去追求啊。那第四个呢，讲到说你需要去恢复和神的关系啊，你需要去恢复和神的关系。那神和我们是什么关系的？你发现这一段的里面呢，两次提到什么呢？天父啊，天父。什么是天父？就是你在天上的爸爸。你知道，我一讲到这个天父，我就想起这个萧敬的妈妈来。为什么呢？我记得她那个疫情之前她来过我们中间一段时间哈。然后呢，她每一次在掰饼祷告的时候啊，她在祷告的时候，她这个祷告的时候说什么？她说天爸爸啊，她称呼天父是天爸爸。哎呀，我一听这个天爸爸，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叫的真亲切啊，这个真的是真情流露。啊，他就觉得这个天父跟他亲的，就是哇，这个亲爸爸叫出来以后，觉得是非常的这个甘甜，啊，那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呢？啊，我们好像和这个天爸爸很疏远，啊，你什么时候去找你的天父呢？啊，你知道有个这个留学生，他打电话给他的爸爸。然后他一拿起电话来，他就跟他爸爸说，哎，爸爸，你身体还好吗？啊，他爸爸一听说你要多少钱，啊，你是不是又缺钱了？你就干脆就是把数目告诉我，啊，因为他每一次打电话回去都是要钱，啊，他前面这个你身体好不好呢，只不过是一个铺垫，啊，所以呢他老爸就知道说他又缺钱了，所以呢就直接告诉他说，你要多少，你赶紧跟我说。啊，那你什么时候去找你的天父呢？啊，是你缺钱的时候吗？啊，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吗？啊，你知道我们就好像那个浪子。啊，离开父家呢已经很久了。啊，但是这个天父呢天天都盼着我们回去。啊，你发现当你回到父家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重担都卸在这位天父的面前。所以如果你今天呢也在忧虑的里面啊，你要看，你要去想，你要去求啊，你要重新调整你生命的优先次序，你要去恢复建立你和这位天父的关系啊。忧虑不可能是你今天听了我这堂道以后呢你明天就不忧虑了，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啊，你需要去调整你和主的关系，你需要去调整你和其他人的关系，你也需要调整你对自己的认知啊。如果你只是这些轻度的忧郁啊，你发现我们是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这些属灵的状况啊，调整我们的这些心态情绪，调整我们的生活，你慢慢可以从这个忧郁的里面走出来的啊。你发现你今天忧郁的原因啊，不可能是单方面造成的啊，可能是很多事情的累积，然后呢才让你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但是我说你要去相信天父对你的爱啊，你要相信他会来帮助你，你要相信他一定会安慰你啊。但是啊，我说但是，如果你是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啊，如果你有很严重的忧郁症，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啊，因为你知道严重的忧郁症，这些精神严重的精神疾病对脑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啊，你需要赶紧去看医生，然后通过药物，你看到医生能够来控制你的这些的里面的这些激素的水平啊，然后呢慢慢让你的情绪平复，然后在你可以控制自己情绪的这些的情况底下，你慢慢的学习来恢复，来建立我们之前讲的这种各种的关系啊。我这边也想提醒所有那些服事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辨别力啊，我们也需要有基本的医学的常识啊，我们需要来判断这个人他到底是很严重的忧郁症，还是他真的是被鬼附了啊。你知道我见过，我也听过有不少，你看到说把一个严重忧郁症的人呢说成是他是被鬼附了，然后呢为他赶鬼啊，结果呢反而使他的病情呢更加的厉害。那我也见过很多呢，你看到说是那些 严重忧郁症的人哈，然后你就看见那些服侍的弟兄姊妹告诉你说，你要凭信心，你不要吃药，你凭信心祷告你就可以好啊，你不是，你这个不是去帮助别人，你是害了别人啊。你知道我十几年前我在教会就亲耳听见一个弟兄对一个有忧郁症的姊妹说，说基督徒怎么可能得忧郁症呢？啊，那一定是你没有信心啊。如果基督徒不会得忧郁症，主就不会说你不要忧虑啊，彼得也不会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啊。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去服侍这些忧郁得了忧郁症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有从主而来的爱心啊，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辨别力，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从忧郁的里面能够走出来。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英国有位非常有名的啊，他的一个牧师叫斯布珍啊，他是被神大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他甚至被称为这个讲坛王子。他的讲道呢非常的生动，他也非常的有力啊，而且呢他真的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你知道他一生呢都受这个忧郁症的困扰啊，但是他得的这个忧郁症的情况是很特别的。因为他十九岁的时候呢，他就去伦敦的浸信会呢，他就去当了牧师。因为他的讲道的恩赐和他这个讲道的能力啊，很快呢，一千多个人的这个教会的座位呢就已经坐不下去了。他就去租了一个可以容纳上万人的这个音乐厅呢，在那里布道。啊，在1856年10月19号的那天晚上啊，那时候呢他22岁啊，那天晚上他要布道的时候。在聚会开始之后呢，他正在那里祷告，啊，突然有人就在那边喊着说着火了，着火了，结果人群呢就骚乱起来，啊，然后大家就开始争先恐后的逃跑，最后呢这场悲剧呢导致呢七人死亡，啊，二十多个人受重伤，啊，你知道那一次对斯布珍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啊，这场悲剧。和这个随之而来的人们对他的这个无端的指责啊，一下子就让他崩溃了。虽然他后来慢慢的走了出来，而且呢他可以继续的在那里服侍主，但是呢他说他还是常常陷入这些很严重的忧郁的里面啊，直到59岁的时候呢他被主接走啊，在他自己和这个忧郁症漫长的这个征战的里面啊，斯布珍说什么呢？他说他觉得最大的帮助，真正的帮助是把一个忧伤的灵魂带到一个更大的故事，就是主耶稣的故事的里面。啊，因为主耶稣了解人的忧伤，啊，因为他也曾忧伤，他被称为是忧患之子。啊，正是因为斯布珍与这位忧患之子啊，斯布珍与这位主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才让他在沮丧、在痛苦的时候，他能够从主那边呢得着力量。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一直以来在极度痛苦的时候，在每次折磨的辖制底下，我知道主耶稣与我共患难，那是我最深的安慰。他说，我们并不孤独。因为有一位像人子的和我们在火窑中一同行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忧虑啊！如果你得了忧郁症，也不要害怕啊！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因此呢失去了主和天父的关系啊！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要给我们安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主啊，你告诉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把一切的烦恼忧虑都卸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就要来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样一个荒淫悖谬的时代，主啊，在这样一个充满压力的时代，主啊，求你帮助 所有神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也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所有这些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来依靠你，主啊，放下我们所有的烦恼忧虑，也让我们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你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主啊，让我们的眼睛，主啊，盯在那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盼望的上面，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单单的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